天天聊开心，
天天开心聊。
欢迎来到 CNS 的爱茶房。
我是七狗，
我是 Super，
我是贝克。
Okay,
干嘛那么阴沉、
啊？对，奇怪，突然每一次大家就突然嘣掉掉，然后我的声音很难调、欸。好啦 ，OK，
不要调就让他这样。
对对对，也是，就是让大家说好啦，突然这个节目怎么突然卡一下的感觉？
我是大声一点，就下一句又被吓死。
对，没错。好啦 OK， 我们很高兴，这次终于就是听到一个特别的国家，叫纽西兰，是南半球，至少目前我们谈到国家里面，好像第一个到南半球的部分，
是我很向往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我其实
一直很想去，
对，我就想很多。
现在去一定会安排非常多的户外活动，
对，海景的行程啊，露营啊，观星
啊，皇后镇的，
对，那些都是
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我就不一定啦，我这个人
看人啦，
对，看人看人，
而且。像我刚刚提过、我上次提的那个朋友，他们就是因为他之前在那边待过，
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移民到那里的国籍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回去纽西兰
去
camping、去那种户外、
可是成本很高哎、那个飞来飞去还是，而且当地的游玩都很贵，
他家世不错
哦，他会这样讲一定是可以的
吗？可不可以帮我们附带一下我们去陪他玩嘛，对不对？他既然 offer 得起，我们也可以。
不过我跟你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穷人一点的，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在台湾，我第一个交到的外国的好朋友，就是、
等一下，好朋友是男的，
男的，但是是好朋友。
我们是要问一下，对不起，太复杂的历史，
纯友谊，
对，纯友谊，
就是纽西兰人，
是，
而且他的中文名字还是我帮他取的那样子，
okay,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关系，就他刚到台湾，好像第一天还第二天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是、他后来在台湾待个几年的时间，然后也经历他结婚离婚，然后
好辛苦啊，这个离场
波折，
对，好
对，但是就是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就是很常会往来嘛，然后他也陆续有很多他纽西兰的朋友，他也介绍给我们，所以我那时候认识很多纽西兰人。
OK， 你有一个纽西兰社群，
没有那么多啦，因为纽西兰人本来就不多。
是是是，纽西兰的羊比人多，
真的真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对纽西兰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只会听他讲的，就感觉说，就是他们，我自己。跟他们相处，会觉得他们跟比如说你说加拿大、美国的人到美国也很搭，看地方，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步调又比较慢，
更慢，
然后更 chill 一点这样子。
没错，但是像我有朋友是住在纽西兰，他们就在谈到，就是他们其实每一家跟每一家距离是相当远的，除了城镇以外，所以他说 COVID 不容易传，由于反正大家都住得很远，
根本传不过来，那边一定要一半就死了，
那边一定要有汽车咯，
对，他们在那里。就这样，甚至有时候不是一台，可能要两
人一台，
对，因为他们一出门就要开车，所以就这样感觉。所以当然，机车去不了什么地方，可是城镇跑一跑，哎，所以这也是他们所记忆。那以前我们在展览会工作，就 Corporation 的文章，就特别是纽西兰跟澳洲都有一个喜欢，就是他们很喜欢讲说，我们那边所有的羊都知道展览会。
好可爱，好
幽默。对，没错，我们的知名度到这种地步哦，人就算了，不用提，连羊都可以知道了。
很可爱。但是我其实认真觉得，澳洲跟纽西兰其实也很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虽然他们就是同一 part， 但是他们可以知道他们两个差别。
对，虽然他们互动也蛮多，但是可是我觉得，澳洲上还是比较比较像一些西方国家这样。那纽西兰感觉又更有自己一个世界的感觉，
他们有点接近原住民哦，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习惯上比较多一点像这样的生活的习性，就是不敢说不是语言，到时候比较更放松一点点，
对，
相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讲，我觉得我看到是这样，当然还有更多实际的现场的状况，
好想要去玩，
有人听到了，找他去玩纽西兰啦 ，OK， 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听人家怎么去玩啊，就是贝克去了那边游学，虽然这是很小的经验，但是。去还是有很多一些特别的记忆，所以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在这所有当中，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或一样东西是什么？
好，如果要一件事跟一样东西，那就是吃早餐。
吃早餐，为什么吃早餐？台湾人就喜欢吃台湾的早餐，美而美，有这么多选择之类的这种东西是。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前两周我们都是在饭店嘛，就是都坐在外面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早餐都一定会有薯饼，然后我很喜欢吃薯饼，可是在台湾不会。 妈妈不给我吃，
对，不能吃
什么？不是啊，因为它是炸的东西啊，没
有炸的垃圾食物，
没
错，都这样
讲。所以那个每一次去饭店吃早餐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就喝他们的那个冰的鲜奶，我觉得他们的鲜奶很好喝，
对，
然后就是冰的鲜奶，然后配上薯饼。
是，
但是我还是会吃一个蛋或优格，就是还是要
平衡一下。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那薯饼那吃的很爽，
你可以吃两块薯饼，
就是你可以吃很多块、
啊。OK，
就我一定要吃到它，就是就每一天早上。
为什么那个薯饼这么好吃？
没有啊，就薯饼就很好吃、
哦、因为很难，他们不能吃、啊，
而且那边那早餐反正就吃到饱啊。
对对，就是饭店早餐，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牛奶也是，
对啊、嗯，
你觉得牛奶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啊，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很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无法。
无法分辨，
我只是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很爱喝鲜奶，然后到那边哦，因为它的鲜奶是超大罐，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容量是多少，我只是觉得怎么比台湾的一家人，
反正就是一整瓶就在那边，
但是真的是比超市卖那个还要再
大
罐的那个鲜奶，
你说比超市大罐的全家福的那个还要再大。
嗯，应该可能哦，就反正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一罐到底是多大的容量，我是第一次看到怎么这么
大
一罐的鲜
奶，
然后后面那一周因为要上学嘛、嗯、所以那个早上就是那个冰的那个鲜奶，然后就配 cereal， 然后就觉得、哦、好开心，因为台湾我都
每天配
不是吃这个东西、
哦、台湾的早餐就是那可能我们自己吃惯，
我们家的 对可能就是三明治啊，
就是
可能腻了啦，就是换一个口味这样子、
口味。
但那年暑假我长高很多，
靠、那边的牛奶，
可能
刚好也是那个阶段，是
对啦，要升高。
对，就是纽西兰的牛奶是真的很有名，
非常好喝。
对对，就是在那边把牛奶当水喝这样在弄。
对，就是下课也要喝上课，
真的是你上课一罐，下课一罐这样子。OK， 哎、欸，可是你都没有适应那个牛奶，因为东方人都会有一些所谓乳糖不适症的问题。
哇，
哦，只有你，
我就从小喝鲜。
所以你真的可惜了哈，
还好还好，没有觉得可惜，
还好不？
说的也是，好 OK。但是你看到了纽西兰，那你看看你们去玩，你们到底这么小朋友，你可以玩什么？因为我可能心里想到了很多纽西兰可以玩，都有一点点要大一点的。
其实我们好像不算是玩，应该算是去
游览。
对，就是很多其实都是看它的风景、然后就是一定会去看那个剪羊毛绵羊的那个 T 嘛，
剪羊毛秀，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它旁边就会卖一些绵羊油啊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哇好香哦，然后其实根本我也用不到，但还是买了，
我
很观光，
对对对，
很观光客，
一定要玩，
买给妈妈用，
然后我妈也不太会就放在那边，然后。那个还有看那个毛利人，就他们的原住民，
原住民
对，
看什么？
看他们表演、
舞蹈或什么？
对，然后就因为他们就是会把那个舌头伸很长，然后眼睛瞪很大，
对，
所以后来前一阵子我看一个影片，它里面也有，就是也有不是穿的原住民服的毛利人，然后我也是看他们动作，我就想说，哦，这是毛利人吗？我觉得
很有意思，
特征太明显。
对对对，尤其他们打招呼的方式，那个伸舌头的方法，对。
对啊，然后。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毛利人的一些
战舞。
对，我觉得还蛮有 power 的，而且眼睛睁这么大都不会干嘛。我从小到我第一次看到现在的那个问号，就是眼睛真的都不会干嘛？因为他们眼睛是真的，就是
睁的很大，都不会眨这样子。
哦，我就想说，好，还是他们都当宪兵的料。
可是那个他们那个战舞真的是就在强调谁可以撑得久，然后的哦那个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看了就会觉得哦好有 power， 而且都有被震慑，
我看说很容易提早干眼症，
我反正就是很纳闷这个点眼睛。
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前几年就是关于那个奥运。有些人他们团队出来的时候，
有我知道
他们
有表演，
对，因为我觉得很
他们很常只要是有些人的队伍，不足球或什么，他们也都会用毛利人做
那个战舞。
我觉得他们那个超级有特色，而且很难忘。对。然后另外一个还认识一个，就是那个 Kiwi Bird， 他们的那个奇异鸟，就是一个没有翅膀的鸟。
对，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模型回来，我是不是很观光客？很尽责的，
对对对，你该
带一些，
该带那些就带回来，对对对，还在吗？
好像是那个忘记放在，可能在我妈家吧。
因为那个 Cuber 那个，我们之前也有就是要去看，那因为它跟。它是算我们在讲说那种比较接近古代生物的样貌，它是缩小版
古生物的那个，
对对，就是 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有些戏叫做活化石，
对，
它就是那种类型，就是只是非常接近他们原他们的变化没有太大，
什么季的，
对，就是他们的变化没有太大，他们就是比较接近它原来古生物的一样、嗯哦、对对对，那也提高像这个像他那个蜥 Kiwi Bird， 他说他们的原型更早是很大型的，
嗯，
像比鸵鸟还要大。然后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这个就不
好像没有翅膀。
澳洲有些人都有很多，就是他们自己特有的生物
种。
对的，因为他们就好像被整个大陆被分离之后，就留在那边继续留存下、哦，所以就产生他们的特有种。对，嗯，
对
好 ，OK。所以你看到 OK， 看这些东西，那你去看，就像讲，你说你去看很多风景，
对、啊，
那个风景有没有让你觉得？
就是他们的水都，比如说，河啊、溪啊、嗯，好干净、嗯，好清澈，像假的一样，嗯、就像电脑动画。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底片机嘛、欸，然后我就带，因为我很喜欢拍照，小时候，所以我就带了那个傻瓜相机。就我妈说：“你拍了七卷底片，会不会太多了？”是我的纽西兰那个相册，在我们家
很
多本，很
多
本，
七卷不多哎、欸。不多，
你现在数位相机来讲，当然不多、
哦。对，因为以前我们去拍出去这样一趟，一个礼拜99卷，
你那个是公布一样，好不好？
而且是两包，一包是黑色，一包是彩色。
以前现在是因为有照相手机、嗯，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就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可是那个时候的相机都是你要到一个，比如说一个。点一个，你不会在路上就随便拿起来
就
拍，因为你按一下就一张
脸。你看，真的是差很多。以前那个，我们就要算拍一张要多少钱。
我们在聊很古时候的事情。
对，没有，最近其实那个
有一些机，
对对对。
可现在洗底片、洗照片比较贵、
现在通常
比较少电也比较贵。
现在通常如果你要玩底片机的话，你最好自己学会冲底片。这个有差、因为它其实冲底片的效果。会影响它
有那个暗房，
对，可是暗房不难啊，只是配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就要包括学暗房，所以可是那个好玩就是说，我们以前玩这个东西，你后来还去玩暗房，就暗房就是另外一个技术。可是有暗房的技术，你对你的拍照会更有保障。你要怎么去控制那个光量，就是那种感觉。
有修过几堂课，
蛮好玩。
有爬起来的时候有修到，
我的照片只是纯粹记录，
那就做记录。不过现在真的方便，你就手机呀、什么都可以拍照。
真的，
就是你好好的善用吧。哎，我们刚刚说这杀鸡一体而已。
哎，可是像小朋友看这些，大自然景观，会就是说那
种感觉吗？
对，就是，
可是我觉得还是因为那边很凉、很冷的关系。就是比如说你去看那个溪水啊、或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干净，就是跟你在台湾那个山里面看到
的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一整天把它拍下来，我很想给就是我们家的人看一看说这里的这个溪这么干净。然后或者是因为就是可能有的那个画面，因为在台北很多都是高楼大厦，你去哪里就是看一堆房子，
对，
然后你到那边就会觉得哎，有的景色它是一片，你就觉得啊，没看过，
就是一望无际的感觉。
对，我觉得很舒服，是真的很舒服，而且它的人车就是真的没有台北那么多，所以整个，然后加上我那时候我妈说我从纽西兰回来之后，都一直说我们纽西兰，我们纽西兰，纽西兰人是不是
已经被收买了？对，可是这样看它的风景，就我就在想。很自然的在你们的团体里面有当我们看到这一边有特别的安静的感觉吗？大家还是呀这样子，还是说突然觉得大家都有在
没有，好像就大家就是会拍拍照，然后年纪真的稍微小一点的那种可能一年级这种的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在看什么，
就是这样在那边发呆，会不会觉得那种慌乱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然后大的可能就是自己拍拍，然后就会被 Q 来拍个合照。
就是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当然这个小朋友可能有很多是有感受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对，或者是说要怎么去描述那个差别是有可惜的。
我刚刚全想了，像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像你讲的，它整个就是很干净。因为你看到这个环境那么干净，其实相对来讲你自己就会注意说你不要把这个环境弄脏弄乱。就是
破窗理论的概念，
对，然后像 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我那个纽西兰的朋友在聊天、嗯、然后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到东部去就是、嗯、像去池上，然后就去找我的姑姑啊、嗯、然后我就是自己在那边散步啊、嗯、然后就是在那个稻田之间的、嗯、然后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的纽西兰朋友分享，我说、啊、我去东部玩里面，然后我说那边空气很好，然后就是你一望无际的稻田等等，然后忘记我们就聊讲到说你看到在这种地方的时候你完全就不会想说要抽一根烟或是丢个什么吃个口香糖，
对，
所以你会觉得对这个地方不尊重这样子
是，
对，那因为当我那时候在跟他讲说是用英文、嗯、然后他就说哎、欸，你刚刚这句话很像一句诗
这个东西我觉得那种这个境由心生，有时候或者说你也可以是境，是个心由境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环境，他就带你去思想一些东西，引导。就像讲说，也许他们不会像不会突然知道自己有什么改变，可是，在行动上，可能在就会发现他们不是聚在一起玩什么，是不断的开始看，可能看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心境的变化，就用拍照，就用我们来合照，我们留下一些纪念来转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虽然你说年纪小，可能去看这么好的风景有一点浪费。我想不好就是有些我们
有
记忆
的话是还好，
对，就是有些爸妈会说。哎呀，他还小，你带不带他去那边？可是他说觉得，嗯，这跟他年纪有观点，
不同的状态去会有不同的，
是所以，
因为也有真的去完就是真的全忘了，像我妹。
对，但他知道他去过哪里，他已经忘记了。
哎，我去这个什么什么，我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去过了、哎、这里吗？我说妈妈对不对？我们去过这个地方吗？
那可能
他
真的太小了吧。
我说你好，浪费钱。
所以，但是真的很难讲，我只能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去了一些不同地方，它都会有一些东西烙印在脑袋里、
可能不是画面啦，
对，
但是
对，
还是会有，
就是那些东西多少都会内化影响你，可能未来对，比如说你对环境的感受啊，或是什么。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外人还是尽量不要插话，就是你就不要说什么浪费，因为我觉得对他们那个那一家人来讲，就有他们的意义在。
对啊，
就是、
没有他没有浪费，他只是省下保姆钱，因为他是需要带着走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那他们要一家去，不要管他几岁，主要他们觉得可以带着去，
那也是一个家庭的回忆。
没错，因为这种东西就不是
就算不记得，你有留影像，其实也是一种，
yeah.
就是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在这想说，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很难用你现在花多少钱他留在脑袋里多少、而是问那一些人在一起的他们发生了什么、
没错，
就是很难得。
对，那好，那可以刚刚讲也提到说你看你去了纽西兰，你这样看到那个景可能你没有办法说描述那时候什么，可是你知道真的不一样，而且很多那种壮丽的景色其实一想到脑袋就会自动浮现出来、虽然拍了很多照片，但是
你会常常回去看那些照片吗？
现在当然不会了，忙死了。
对，可是真的
那一阵子啊，因为刚好上那时候是升国一嘛、所以国一还国二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好像英文课的作业还是什么，他就在介绍一个你旅游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就啪就把它
整
块都贴满满的，
大家羡慕死了。
电话卡什么东西，参观的博物馆什么、全部都放上去。
哎，你都有收集那些票根哦？
那个时候啦，可是现在我觉得有可能已经被我丢掉了。
我也收集过，但是后来真的没有地方放，
对，因为这东西只会越来越多，
对，太多。但是有可能是还在的，因为我那个衣柜上有一个。小箱子。
你那时候最喜欢收集哪种东西？
欸，不是，我小时候其实是看别人收集什么我就收集什么，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收集。
票
根啊，
邮
票啊，那个简有博物馆简介，我现在都不拿简介，我都放在拿回家，我要干嘛？
对，你看，可是现在就没有这种收集，就越来越少，因为你可能是一张通用卡。就到处就这样，
或者是什么
就结束了。
扫描 QR code，
还是有啦，还是有。
就是如果你刻意收集是有，但如果你不要说，它其实很多都已经是无纸化，你就不需要再去拿了。这样子，那可是这样子有它的乐趣在，也有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像去日本，他可能去，比如说在京都好了，京都他可能为了去每一个寺院去都去认识啊，就每一家其实都有一张特别的票券，就有人专门在收集这些东西的。那我每次看到那些票券，我都画符，每张画的符都不太一样。
我都会想说，有人收集就好了。
我现在也是，我都是像我们去马来西亚不是吗？然后那我是看家人在拿那个，我说哦，你有拿、那个？
说那
不用拿，就是要的时候看一下。
对，因为自己都不知道画放到。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喜欢收集，就是用。我喜欢用照片，就是纯粹记录，
就
是、不
是
拍的好不好看的问题，就是纯粹的记录。
对对对，因为你去纽西兰其实拍到也是你记录的方式。
对
对对，但是拍过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画面在脑袋里面不需要翻照片。
嗯，
你想到纽西兰可能就浮出某一些景色，都会这样子哈。那你是在那边当中跟他们这些当地，你们在一起出去玩，去玩的那些，除了这些参观，那些参观的东西也让你特别有记忆的，或者是某一个活动，你没有过去没玩过，在那里玩了。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玩什么活动，因为可能那个年龄差真的太大了。
对对，
可能有的，比如说高峰弹跳，可能那个高中可以，但是下面都不行，
吓死了吧？
所以他都只能去一些合家欢，就是合家
老少咸宜，
对对
对
对
对，大家都可以玩的活动
的地方，所以都是大部分前面好像都是走走看看，
对，
然后参观一些博物馆，然后认识这边的。
风土民情，
对对对，比较常是这些。
像他们这样介绍的都还记得，有没有什么特别？他们讲的某些地方你还记忆深刻的？
就只记得说我们要去那个火山口。因为他讲的时候，我想说好恐怖哦，有没有去过火山口？
所以你们真的去走到火山口上去吗？还是你们是到附近去看它这样子？
这个我忘记，
真的，因为纽西兰的火山口行程有一种是坐直升机。
嗯，
他就会飞到火山口的上方去看。
哦，那个很那个我们的那个。团费可能又要再
对对对，没错没错，你们应该是走在就是好像爬山这样
的
一段路，
对
对，
应该是，
因为它有一个距离这样子，因为在非洲也有，在纽西兰对他们都有这种行程，专门去看火山口的。马来西亚其实城寨那边有人去看这个这种行程，所以它就是这几种类型。所以你们大概比较小朋友，那就是去看看那个火山的，
就是很简单的。
我上次去夏威夷，我们看了一个，就是看那个，我们是直接去看岩浆。
哦，
他的拉法呢，就是
坐直升机吗？
不用，他就可以走到那个公路边，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岩浆是一直在往外流，他就慢慢往前推，
对，
所以你可以走到靠近那个岩浆，开始在已经慢到那个马路边
的
地方，对，我们就看哦，那个形成的岩石，当然你再过去那个热度你不一定受得了，但是你可以已经走到那刚形成的那个岩石的区域，哇，已经看到那边还有隐隐约还看到红红的在流动，感觉那个就是已经很精彩了，对，他就是他们的天然，
我想看这种。
哦，那好，有机会，因为那是他们固定的一些观光景点这样子，然后有到可以到的范围，开车就会看到这样子。那不过你们那小朋友大概还是
太危险了，
对，太危险，
感觉要先切结束。
好啊，那其实去那边除了你说早餐让你很想，可是我就我的了解，纽西兰的食物好像很单调、哦，
好像比较没
有，所以我对其他食物没有什么
概念，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样，因为真的很难讲。要我现在讲什么纽西兰代表食物，我想不出来。
你先想纽西兰，就以前英国的移民，英国本
身也没有特别，
因为你想要纽西兰，大家应该是想要绵羊吧？
对对，羊肯定有烤羊肉这个东西，我们会有印象，可是它也不会有特别的味道，就特别的
它的食物好像没有特别有名，
对，
好像没有。
很多人会把它想成像英国的食物，就是那个 fried chips， 那个炸鱼片薯条，有人就会他们喜欢是这个。那因为纽西兰的鱼是真的很好。
它其实对啊，它其实鱼啊、肉啊、蔬果都蛮多，
都蛮多。对对对，那所以大家去，
但是料理本身可能就是很自然风味吧，
原型食物的味道。
对对
对，那很好，因为你后来那一个礼拜你们就不住饭店了，对不对？你们后来去住在那个寄宿家庭的那种，对不对？
就他们的家，
接待家庭。那你接待家庭你去住，你是？几个人住一
我们是直接住在就是我们幼稚园园长他们家，就有两间房子，所以就是一边是住男生，然后另外一边
哇，他们在那边的房子很大、啊，
对，
嗯，还
是
就挤一挤啊，
对，
因为他们还有他们家还有像我们女生这边是还有住，好像一两位是就是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寄宿，对，但是也是台湾人的大姐姐这样子，所以就大家就一起玩，
所以他有点像一个就是寄宿家庭这样，
可能，
可是他寄宿家庭这个就比较跟我们有一些比较留学的安排，
他是住在。一般是住在当地人，
对，住在当地，而且要讲英文，就是我既然要学英文，所以他一定要在当地，
就是要跟当地家庭相处，
然后他们是等于说半受雇的方式来接待你们这样子，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要求这样子，没有准备午餐，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他们要不要准备午餐，
我们好像没有，
就是
学校自己买。
OK， 因为
他学校是上半天课还是一整天？
我们国中是一天，
一整天的课程，
对，
就是从早上上到下午再回去。那他们是带你们去学校还是？
我们是
搭校车，
校车哦，那校车好玩，
我觉得好玩啊，就是好像给那个50 cent 每次，
上去要给50 cent。你们觉得坐校车让你经验感觉怎么样？你上去
没有，就是像公车啊，
是
比较
热闹，
对，就是比较热闹一点，然后比较欧式一点，美式的那个比较西方的
大黄车这样子，
好像不
不是红色的，
为什么？其实跟台湾台北的公车蛮像的，只是那个椅子是那种布绒布的那种。有一些游览车的，
对，因为我们想象是在那个校车的车上，
哦，不是，
对对对，
不是 school bus 的那一
种，哦，有点像游览车就对了。那可是就是我想象，除了那个车以外，我想学生在车上会玩很多很无聊的游戏，
我们好像
还好，
而且路程比较短，
对，路程没有很长，
哦，所以就可能一段很快就到了，只是大家就很安静的这样玩，
也没有很安静，就是比如说三三两两这样聊天，因为他也是就是有。就是真的很像尖峰时间的那个公车，就是有坐的有站着，所以我们就是都站在那个后面。
哦，所以只是就这样到，但你们就是跟你们自己认识的，
就我就跟我朋友两个，
对对对
对，
所以就这样到学校。所以到了学校，你们这样上课，然后以学校说进去，然后老师介绍，大家就开始跟你们问啊、聊啊这样子。你在那边开始有开始接触，就变成朋友的吗？有没有特别？
才一个礼拜，没有，就是只有一个礼拜，大家会相处这样子，然后因为你那个时候你也没什么没联络方式可留啊，又没有 email 又没有手机，对，就都没有，所以就只有留照片。
OK， 就是可是就像他们在问你说，除了问像刚刚问吃，你们会吃这个，你们会吃那个？
哦，他们有没有啊？就是每个人来都问你不一样的问题，然后就永远大家都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我以前
是
泰国的，大陆
习惯了，习惯了。
那我就说，到底这个，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说
怎么解释，
为什么大家会不知道？因为你都就我们都在台湾长大嘛，所以没有想过说别人
怎么看，
怎么会认识？对，所以那时候去完我才发现，哦，原来很多人不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啊，
对，而且他们的地理其实真的很不好，
因为而且台湾又那么
小，对对 对, 對，
你在很多世界地图搞不好根本没有，
没错，
所以我才发现，哦，好哦，
拜托，你知道有很多我们以为就是现在世界已经都很就是彼此流通，但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以为全世界都是讲英文。
对，就是他都很主观的在看这个世界，
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在我在纽西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就第一次我开始换一个角度发现，原来不是大家都知道
台
湾其实我们蛮小的，然后就要开始解释，因为他们会猜，就是泰国不是，日本不
是，
中国，我想说好像就在那旁边，为什么就是韩国，然后就是好像这边有一个那个词区，你知道，因为台湾看，然后我就想说，那又没有，你又没有手机 Google Map 打开，那我就然后就这样说，在中国隔壁。
那
我唯一能够想到说的一个解释方法，
对，
而且你们就都算比较年轻的小朋友，
对啊，就很小啊。
对，他们而且
可是他们的，虽然我们都是在国一嘛，
对，
他们真的都长得比较成熟，就是像看起来其实很多都会像高中
十七八岁的感觉，
然后真的都蛮漂亮，而且他们都会编头发，就底下还有串那个珠珠，然后我就每次上上课的时候，反正我们又不用考试，没有些压力，我在看他们的头发，一直很想编头发。
你去的时候是暑假吗？我们的
暑假，
这是他们正常的上课时间。
好像纽西兰的学季不太，
我不知道他
们
的学季，
对，反正就是你去那边，反正重点是没去上课。可是你这样一整天听这样英文下来，你都有时候都听不懂，那怎么办？
还好啦，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学英文，
哦，
所以还可以。
下次开会就派他去开英文，我不行了。
欸，不行，不是，啊，是那个英文比较简单的，还了不起就加加减减。
就是通常就是把你丢到那个环境里面，
对，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
对啊，
可以是
不知道上什么书就自己写一写。
是，那就开始做一点事情这样。哎，那还不错，你还蛮乖的。不会有人会这样开始不知道魂游向外，开始去睡觉？
不会
哈。所以老师也会特别去关注你吗？不会，
因为我又不考试，又不占他的业绩。
也是的哈。
就是让我们默默的过完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了。
哎，可是那这样子这一点点叫这个礼拜上这么多不同的课程，你有没有碰到哪个老师让你觉得超级好玩或是特别让你有印象的那种教课过程之类的？
就是数学啊，
数学
我就不理解这些数学到底难在哪里，
他们还在教什么东西啊？
我印象中那时候在讲
加减乘法，哦，除法，
那我就想说，这个到底难在哪里？一节课就讲这一题，你们的数学进度到底是
慢哦？对对，
我就想说，
那时候你的数学已经学到哪里？小学的时候应该加减乘除都做完，
对啊，
对
对啊。
然后已经
应该已经到什么平方跟那个什么括号。不知道，
没有不止啊，到国中就已经都
还没上，
国
中还没
开
始，
开始，但是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是在基本加减乘除，对对对，就是还不到二元一次的，
还没啊，他们也还没上到那里啊，
哦，还在加减乘除上面的，
在除在除，我在想说那个除到底是难在哪？
哎，可是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啊，你看他们到国中那个年纪都还是在学这样子很基本的，可是通常他们到高中大学的时候，
其实几分嘛。
没有，可是数学对啊，数学就会突然咻。
对他们，
他们还是可以赶上。
因为到了数学，我觉得到大学是你决定要学什么，甚至到高中开始分，就是你想要再更多，
有兴趣
就会学很难很难的。但是有它，你够用，它只要你生活上够用，可以了。他就不再往下再多深究，你要。
可是我们也是啊，
我们是本来就自己放弃了，不是那个。
没有啊，我们
是
到大学才没有数学的，终于。
对啊，对啊。
我们的数学
是
都一定要学。
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但我们其实真的有用
到
或什么的，也是就是跟他们一样，
就是加点程度。只是我们变成说到高中，变成是考试一定会用到的东西，你必须来开始学根号，学微积一部分的微积分，然后函数就开始往上学。
他们的高中没有吗？
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高中开始有分科，也没有不需要你学到那么难，就是你可以去专注在你
更早开始，
应该很有吧？因为我觉得数学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逻辑训练的课程，
它只是不用教那么难。可是你要再学更难的，可能有其他的课程帮助你，到大学你就选择那个科系去学，对啊。但我们到专科，我到专科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还是有高中数学，那时候学的话，头昏脑胀，快疯掉了。我就是那个被卡住，然后后来重开去补修，气死
我。
我的
那个年级平均的分数都是被历史跟数学拉下来，所以我大学一没有这两科之后就在前面，
整个就很开心的，对
终于。
所以我们都知道研究所开始变成是前面的名列前茅，因为你不用再选。
对，终于没有我讨厌的科目。
就是老师都很像，原来你那么会读书，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年读数学到后来是这样，因为过不去嘛，微积分都卡住，什么都因为我没有背过乘法公式，完全脑袋没有概念，所以老师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数学就这样过，等到后来原来这是个公式哎，我才搞清楚原来这些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后来补考为什么数学过，是因为我用国文的方法去读那些算式，我用背下来的，
就是用死背的。
对，我用背说这一次变到这里，所以老师在出题，我说老师只要你帮我一个忙，你不要改任何的数，你就照那个，我会把它全部背给你看，然后。我老师就一直想说怎么可能，然后后来就他真的那一次我的补考就是用这个方式出题，然后我就照这样子每一题都给他写出来。
哎，你讲到考试，我们好像在那个游学的时候有一天的有一堂课好像有一个小考，
真的还有小考，但是什么考
也是数学。
那应该是很开心吧，这么简单，
可是大家都写很久啊，而且我又不是那个地方，就是像台湾我们好像是国高高中开始，就是你会写完就可以提早交卷，可是那国小没有这个机制。
对，
然后
我
当然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有因为有分数的那个加减乘除什么的，确实我有一两题就是很算不太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被困扰了蛮久，然后因为最后也不知道那张的那个成绩，
但是感觉
因为到下周吧，所以
就你看不到钱，但是你写的过程突然觉得很轻松啊，这样子。
就是觉得有一种觉得好像很简单，因为我在那边你已经是上国中，
对，
可是你感觉是在做
国
小国
小的数学题，对
对
对，
然后就觉得说啊，他们这边的数学好简单，
对对，所以就那一堂终于有点成就感，说哦，大家还写那么久，好奇怪哦。
对，我是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数学除法要教那么久。
可能很多观念他们正在教，
可能卡不过去。
对，因为其实，在国外教数学，就像刚刚巨哥在讲的。他教的是逻辑，就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要讲是你要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为什么除法这样。那我们是用背乘法，
可是因为九九乘法表就很清楚了。
可是现在小朋友学也都是这样，他是有
对
他们也
是
这样，
他就说让你知道九九乘法这个里面它不是一个表让你背下来，而是
你
知
道
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知道啊
就可以演算。所以他们就概念就是把甚至还用很多比如说足够的模，所以等到这些题目换掉，他们还是可以去处理别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渐渐到目前都还在吵， 就是说到底你是先用背的、嗯、因为
好像两种都有，
都有两种都有，然后包括印度人学的数学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哦、
他们又画一些线条的方式来处理数学问题、
哦、
可是就可以有答案。
对，我也是在网络上、嗯、
印度人数学很强，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软体的工程里面、嗯、最强的数学人还
是
在
印
度
人。
对，那所以英国现在印度里面也分那种两个很大的阶层，就是说能够有本事在软体上冲出来的，他们组了很多软体公司在印度很便宜，所以很多人就跑去印度都做软体，请他们帮我们做软体，然后我们去做那个、
嗯、我们小时候上英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个外籍老师就是印度人、
嗯、
好谦虚哦，然后在他的前面是一个白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国忘记、
嗯嗯、
超级骄傲。我们就为了一题数学，因为他就说我就有学生就说我忘记为什么啦，反正就怎么讲到说华人的数学很厉害这样、
嗯嗯、
然后那个白人老师就立刻写一题在那个白板上面、
嗯、
然后我们当然马上就可以解开啊，然后他就一直要说你们的是错 的,
你们
的，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就说他的明明就才错，但他就硬要说
他
的
是对
的。然后后来
数学这种东西，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对啊，
但是很坚持这样子、啊。
所以他后来他走了之后，换那个印度老师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黑人真的好友善，我真的很喜欢黑人。
就是印度的，
他也不是黑人，
印度的
他是真的很黑，
就是比较印度人啊，就不要这样子。对，其实这个数学真的后来在也曾经在英国有一个教授，他后来在从印度带了一个。算是一般的商业的一个人士，他做的数学，他后来发现这是有天才，所以他后来带他去在英国，他后来成为里面很重要的数学教授，就是他的解题概念非常厉害、
哦、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都很难讲，就是我们这种东西有些真的是培养出来的，你还有他的一些文化带出来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好 OK， 我想说其实你有现在这个游学这种，当然有这种经验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就不算是 很新鲜的、
嗯、
但我真的觉得把握，如果你真的可以有一个游学的机会，不管是家人给你的，你自己打工赚钱去存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好好的去走走看看都是值得的、
嗯
哦、不管它这个价钱，我觉得钱是一定会滑倒，但如果带给你一个一生的机会，
真的有些东西不是当下、嗯，
不是用金钱衡量，
对，
它可能是在你内心就会慢慢的内化形塑的。
对，当然会是很多东西，让你回来之后才出来，哇，哎，我好像我的视野、我的观点、
我
的想法，
我觉得视野被打开这件事情，跟你看到不同文化下面成长的人，他看事情的那个角度、他的想法、他的那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在处理事情，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角度去想，
就是你会容纳说这些角度是可能的，也存在的，
啊、
就不会说啊，怎么可能会这样？怎么我们其实太多
很坏的，
对，
真的。
然后自己也会，哎，那我为什么不换他们的想法来想这件事情？可能就
而且你看，光是很多的那种生活模式啊、习惯啊什么的，
就是说早餐
哎，白白种。
对，所以说早餐不可以吃薯饼，你看我们也是吃了三个礼拜。
对啊，我到现在还是
它长高了。
可以的话就会点个薯饼。
对，所以我们也。包括甚至连脚应该你可能都可以各种想法了、
时间啦
比较累还是别人做好直接吃，
没有，我还是觉得你要在那个地方就是凉凉的天配一个冰冰的牛奶，然后就是是要一个
那
个
环境，
就是那个妈妈你已经记住了，
对，虽然台湾也是会有冷冷的，但那时候你就不想喝冰的牛奶，
就很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不一样。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是虽然同样的东西在不一样
的
场域
的味道，
哎，就会有，
对，是一个对一个情境，
就像你吃咖喱面，你没有坐在那个小摊贩上面
吃的是，
你一定要坐在马来西亚才可以
吃
咖喱面，
是情怀啊，
对是。好 OK， 我也希望大家这次旅游的给大家很多的记忆以外，因为慢慢理解说，其实真的有的东西在我们不同的观点上就产生不同的样貌，所以其实很值得大家去尝试，即便是看起来是同样的，但是当然在那个场景里面就会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人生更宽广，
对，不是只有味觉，其实还有视觉，还有整个的体会的，
整个的心灵
是都可以去享受一下。好，也谢谢大家能够听我们的CNS CNS房的分享，卡住，其实我也很想去纽西兰好了，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旅游经验，慢慢在恢复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留意一下新的旅游的形态，开始有很多安全跟各种新的一些规定，大家稍微留意好，别的 能出去本来很开心，可能就是这些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麻烦。好，好，大家好，享受你们接下来的旅程。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 CNS 来茶坊，我是 Super，
我是奇哥，
我卡住没说，
你一直在等他这一句，我要卡一
下，刚刚不是发生过这件事了吗？
这个人家我是有办法调整回来的。好，谢谢大家，不能再跟大家聊，好，我们下次再共同再见喽。天天聊开心，
天天开心聊。
欢迎来到 CNS 的爱茶房，
我是七狗，
我是 Super，
我是贝克。
okay,
干嘛那么阴沉、
啊？对，奇怪，突然每一次大家就突然嘣掉掉，然后我的声音很难调、欸。好啦 ，OK，
不要调就让他这样。
对对对，也是，就是让大家说好了。突然这个节目怎么突然卡一下的感觉？
不是，大声一点，就下一句又被吓。
对，没错。好啦 OK， 我们很高兴，这次终于就是听到一个特别的国家，叫纽西兰，是南半球，至少目前我们谈到国家里面，好像第一个到南半球的部分，
是我很向往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我其实
觉得可以
去。对，我觉得他们很多
现在去一定会安排非常多的户外活动，
对，海边的行程啊，露营啊，观星
啊，皇后镇的，
对，那些都是
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我就不一定啦，我这个人
看人啦，
对，看人看人，
而且。像我刚刚提过、我上次提的那个朋友，他们就是因为他之前在那边待过，
对，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移民到那里的国籍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回去纽西兰
去
camping、去那种户外、
可是成本很高哎、那个飞来飞去还是，而且当地的游玩都很贵，
他家世不错
哦，
他会这样讲一定是可以
吗？可不可以帮我们附带一下，我们去陪他玩嘛，对不对？他既然 offer 得起，我们也可以。
不过我跟你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穷人一点的，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在台湾，我第一个交到的外国的好朋友，就是、
等一下，好朋友是男的，
男的，但是是好朋友。
我们是要问一下，对不起，太复杂的历史，
纯友谊，
对，纯友谊，
就是纽西兰人，
是，
而且他的中文名字还是我帮他取的那样子，
okay,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关系。就他刚到台湾，好像第一天还第二天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是、他后来在台湾待个几年的时间，然后也经历他结婚离婚，然后
好辛苦啊，这个离场
波折，
对，好
对，但是就是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就是很常会往来嘛，然后他也陆续有很多他纽西兰的朋友，他也介绍给我们，所以我那时候认识很多纽西兰人。
OK， 你有一个纽西兰社群，
没有那么多啦，因为纽西兰人本来就不多。
是是是，纽西兰的羊比人多，
真的真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对纽西兰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只会听他讲的，就感觉说，就是他们，我自己。跟他们相处，会觉得他们跟比如说你说加拿大、美国的人到美国也很大，看地方，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步调又比较慢，
更慢，
然后更 chill 一点这样子。
没错，而且像我有朋友是住在纽西兰，他们就在谈到，就是他们其实每一家跟每一家距离是相当远的，除了城镇以外，所以他说 COVID 不容易传，由于反正大家都住得很远，
这么长过来，那边一定要一半就死了，
那边一定要有汽车咯，
对，他们在那里。就这样，甚至有时候不是一台，可能要两
人一台，
对，因为他们一出门就要开车，对，就这样感觉。所以当然，机车去不了什么地方，可是城镇跑一跑，哎，所以这也是他们所记忆。那以前我们在展览会工作，就我们选文章，就特别是纽西兰跟澳洲都有一个喜欢，就是他们很喜欢讲说，我们那边所有的羊都知道展望会。
好可爱，好
幽默。对，没错，我们的知名度到这种地步哦，人就算了，不用提，连羊都可以知道了。
好可爱，
很可爱。
但是我其实认真觉得，澳洲跟纽西兰其实也很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虽然他们就是同一 part， 但是他们自己跟知道他们两个差别。
对，虽然他们互动也蛮多，但是可是我觉得，澳洲上还是比较像一些西方国家这样，那纽西兰感觉又更有自己一个世界的感觉，
他们有点接近原住民哦，
对啊，
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习惯上比较多一点像这样的生活的习性，就是不敢说不是语言，到时候比较更放松一点点，
对，
相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讲，我觉得我看到是这样，当然还有更多实际的现场的状况，
好想要去玩，
有人听到了，找他去玩纽西兰啦 ，OK， 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听人家怎么去玩啊，就是贝克去了那边游学，虽然这是很小的经验，但是。 去，还是有很多一些特别的记忆。所以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在这所有当中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或一样东西是什么？
好，如果要一件事跟一样东西，那就是吃早餐。
吃早餐，为什么吃早餐？台湾的台湾人就喜欢吃台湾的早餐，美而美有这么多选择之类的这种东西是。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前两周我们都是在饭店嘛，就是都坐在外面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早餐都一定会有薯饼，然后我很喜欢吃薯饼，可是在台湾不会。妈妈不给我吃薯饼，
为什么？
不是啊，因为它是炸的东西啊，没有
炸的垃圾食物，没错，都这样讲。
所以那个每一次去饭店吃早餐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就喝他们的那个冰的鲜奶，我觉得他们的鲜奶很好喝。
对，
然后就是冰的鲜奶，然后配上薯饼。
是，
但是我还是会吃一个蛋或优格，就是还是要
平衡一下。
对对 对，但是我就觉得那薯饼那吃的很爽，
你可以吃两块薯饼，
就是你可以吃很多块、
啊。OK， 就
我一定要吃到它，就是就每一天早上。
为什么那个薯饼这么好吃？
没有啊，就薯饼就
啊、哦，因为很难，他们不能吃、啊，
而且那边那早餐反正就吃到饱啊。
对对，就是饭店早餐
嘛，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牛奶也是，
对啊、嗯，
你觉得牛奶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啊，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很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无法
分辨，
比较，我只是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很爱喝鲜奶，然后到那边哦，因为它的鲜奶是超大罐，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容量是多少，我只是觉得怎么比台湾的一家人，
反正就是一整瓶就在那边，
但是真的是比超市卖那个还要再
大
罐的那个鲜奶，
你说比超市大罐的全家福的那个还要再大。
应该可能哦，就反正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一罐到底是多大容量，我是第一次看到怎么这么
大
一罐的鲜
奶，
然后后面那一周因为要上学嘛，所以那个早上就是那个冰的那个鲜奶，然后就配 cereal。然后就觉得、哦、好开心，因为台湾我都
每天配谷
子
这样
子的东西。
哦、台湾的早餐就是那，可能我们自己吃惯，
我们家的 对，可能就是三明治啊。
就是
可能腻了啦，就是换一个口味这样子。但那年暑假我长高很多，
靠那边的牛奶，
可能刚好也是那个阶段，是
对啦，要生活。
就是纽西兰的牛奶是真的很有名，
非常好喝。
对对，就是在那边把牛奶当水喝这样在弄。
对，就是下课也要喝上课，
真的是上课一罐，下课一罐这样子。OK， 哎、欸，可是你都没有适应那个牛奶，因为东方人都会有一些所谓乳糖不适症的问题。
我
只有你，
我就从小喝。
所以你真的可惜了哈，
还好还好，没有觉得可惜，
还好不
喝。说的也是，好 OK。那所以你看到了纽西兰，那你看看你们去玩，你们到底这么小朋友你可以玩什么？因为我可能心里想到的很多纽西兰可以玩，都有一点点要大一点的。
其实我们好像不算是玩，应该算是去
游览。
对，就是很多其实都是看它的风景、然后就是一定会去看那个剪羊毛绵羊的那个剃毛
剪羊毛
秀，
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它旁边就会卖一些绵羊油啊什么，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哇好香哦，然后其实根本我也用不到，但还是买了，
小朋友
很观光，
很
观光客，
一定要玩，
买给妈妈用，
然后我妈也不太会就放在那边，然后那个还有看那个毛利人，就他们的原住民，对，
看什么？
看他们表演、
舞蹈或什么？
对，然后就因为他们就是会把那个舌头伸很长，然后眼睛瞪很大，所以后来前一阵子我看一个影片，它里面也有，就是也有不是穿的原住民服的毛利人，然后我也是看他们动作，我就想说，哦，这是毛利人吗？我觉得
很有意思，
特征太明显。
对对对，尤其他们打招呼的方式，那个伸舌头的方法，对。
对啊，然后。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毛利人的一些
那个战舞。
对，我觉得还蛮有 power 的，而且眼睛睁那么大都不会干嘛。我从小到我第一次看到现在的那个问号，就是眼睛真的都不会干嘛？因为他们眼睛是真的，就是
睁的很大，都不会眨这样子。
哦，我都想说，好，还是他们都当宪兵的料。
可是那个他们那个战舞真的是就在强调谁可以撑得久，然后的哦那个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看了就会觉得哦好有 power， 而且都有被震慑，
我看说很容易提早干眼症，
我反正就是很纳闷这个点眼睛。
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前几年就是关于那个奥运。纽西兰他们团队出来的时候，
有有我知道
他们
有表演，
对，因为我觉得很
他们很常只要是纽西兰的队伍，不足球或什么，他们也都会用毛利人做
那个战舞。
我觉得他们那个超级有特色，而且很难忘。对。然后另外一个还认识一个，就是那个 kiwi bird， 他们的那个奇异鸟，就是一个没有翅膀的鸟。
对，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消磨行为，我是不是很观光客？很尽责的，
对对对，你该
带一些，
该带那些就要带回来，对对对，还在吗？
好像是那个忘记放在，可能在我妈家吧。
因为那个 Huber 那个，我们之前也有就是要去看，那因为他跟。它是算我们在假设那种比较接近古代生物的样貌，
嗯
它是缩小版
古生物的那个，
对对，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蜥蜴叫做活化石，
对，
它就是那种类型，就是非常接近他们原他们的变化没有太大，
什么
蜥
的，
对，就是他们的变化没有太大，他们就是比较接近它原来古生物的样貌，对对对，那也提供像这个像他那个蜥 Puri Bird， 他说他们的原型更早是很大型的，像比鸵鸟还要大。然后这样子，那我都这个就不
好像没有翅膀。
澳洲纽西兰都有很多，就是他们自己特有的生物
种。
对的，因为他们就好像被整个大陆被分离之后，就留在那边继续留存下，所以就产生他们的特有种。对，好 ，OK， 所以你看到 OK 看这些东西，那你去看，就像讲，你说你去看很多风景，
对啊，
那个风景有没有让你觉得？
就是他们的水都，比如说河啊、溪啊，好干净、好清澈，像假的一样，就像电脑动画。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底片机嘛，然后我就带，因为我很喜欢拍照，小时候，所以我就带了那个傻瓜相机。就我妈说：“你拍了七卷底片，会不会太多了？”是我的纽西兰那个相册在我们家
很
多本
，OK，
很多本，
七卷不多哎。不多，
以现在数位相机来讲，当然不多。
对，因为以前我们去拍出去这样一趟，一个礼拜99卷，
你那个是公布一样，好不好？
而且是两包，一包是黑色，一包是彩色。
以前现在是因为有照相手机，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就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可是那个时候的相机，就是你要到一个，比如说一个。点一个，你不会在路上就随便拿起来
就拍，
因为你按一下就一张零。
你看，真的是差很多。以前那个，我们就要算拍一张要多少钱。
我们在聊很古时候的事情。
对，没有，最近其实那个
有
相机，对对对。
可现在洗底片、洗照片比较贵，
现在通常
比较少电也比较贵。
对，现在通常如果你要玩底片机的话，你最好自己学会冲底片。这个有差，因为它其实冲底片的效果。会影响它
有那个暗房，
对，那暗房不难啊，只是配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就要包括学暗房，所以可是那个好玩就是说，我们以前玩这个东西，你后来还去玩暗房，就暗房就是另外一个技术。可是有暗房的技术，你对你的拍照会更有保障，你要怎么去控制那个光量，就是那个概念。
有修过几堂圣课，
蛮好玩。
有爬起来的时候有修到，
我的照片只是纯粹记录，
对，就做记录。不过现在真的方便，你就手机呀什么都可以拍照。
真的，
就是你好好的善用吧。哎，我们刚刚说这杀鸡一体而已。
哎，可是像小朋友看这些，大自然景观，会就是说那
种感觉吗？
对，就是，
可是我觉得还是因为那边很凉、很冷的关系。就是比如说你去看那个溪水啊，或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干净，就是跟你在台湾那个山里面看到的，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一整天把它拍下来，我很想给就是我们家的人看一看，说这里的这个溪这么干净。然后或者是因为就是可能有的那个画面，因为在台北很多都是高楼大厦，你去哪里就是看一堆房子，
对。
然后你到那边就会觉得，哎，有的景色它是一片，你就觉得。啊，没看过，
就是一望无际的感觉。
对，我觉得很舒服，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他的人车就是真的没有台北那么多，所以整个，然后加上，我那时候我妈说我从纽西兰回来之后，都一直说我们纽西兰，纽西兰人是不是
已经被收买了？对，可是那样看到的风景，就我就在想。很自然的，在你们的团体里面，有当我们看到这边有特别的安静的感觉吗？大家还是一样啊这样子，还是说突然觉得大家都有在
没有？好像就大家就是会拍拍照，然后年纪真的稍微小一点的那种，可能一年级这种的，可能就是真的不知道在看什么，
就是这样在那边发呆，会不会觉得这种慌乱？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然后大的可能就是自己拍拍，然后就会被 cue 来拍个合照。
就是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当然这个小朋友可能有很多是有感受，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
或者是说要怎么去描述那个差别。 是有可惜的。
我刚刚全想了，像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就像你讲的，它整个就是很干净，因为你看到这个环境那么干净，其实相对来讲你自己就会注意说你不要把这个环境弄
脏、
弄乱，就是一种
破窗理论的概念。
对，然后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我那个纽西兰的朋友在聊天，然后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到东部去，就是像去池上，然后就去找我的姑姑啊或什么，然后我就是自己在那边散步啊，然后就是在那个稻田之间的，然后我回来以后就跟我的纽西兰朋友分享，我说啊，我去东部玩里面，然后我说那边空气很好，然后就是你一望无际的稻田等等，然后忘记我们就聊讲到说，你看到在这种地方的时候，你完全就不会想说要抽一根烟，或是丢个什么，吃个口香糖。
对，
我觉得你会觉得对这个地方不尊重，这样子。
是，
对。那因为当我那时候在跟他讲，说是用英文，然后他就说：“哎，你刚刚这句话很像一句诗。
”这个东西，我觉得那种这个境由心生，有时候或者说你也可以是境，这个心由境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环境，他就带你去思想一些东西，引导。就像说，也许他们不会像不会突然知道自己有什么改变，可是在行动上，可能在就会发现他们不是聚在一起玩什么，是不断的开始看，可能看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去描述那个心境的变化，就用拍照，就用我们来合照，我们留下一些纪念来转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虽然你说年纪小，可能去看这么好的风景有一点浪费。我想不然就是有些我们
有记忆的话是还好，
对，就是有些爸妈会说：“哎呀，他还小，你带不带他去那边？”可是他说觉得这跟他年纪没有关联，
不同的状态去会有不同的，
是所以
因为也有真的去完就是真的全忘了，像我
对。对，但他知道他去过哪里，他已经忘记了。
我去这个什么东西，我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去过了，这里吗？我说妈妈对不对？我们去过这个地方吗？
那可能
他
真的太小了吧。
我说你好，浪费钱。
所以，但是真的很难讲。我只能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去了一些不同地方，他都会有一些东西烙印在脑袋里面，
可能不是画面啦，但是
对，
还是会有，
就是那些东西多少都会内化影响你，可能未来对，比如说你对环境的感受啊，或是什么，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外人还是尽量不要插话，就是你就不要说什么浪费，因为我觉得对他们那个那一家人来讲，就有他们的意义在。
对啊，
就是、
没有他没有浪费，他只是省下保姆钱，因为他是需要带着走啊。
对，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个能力去，那他们要一家去，不要管他几岁，主要他们觉得可以带着去，
那也是一个家庭的回忆。
没错，因为这种东西就不是只
就算不记得你有留影像，其实也是一种，就是
而且就是我自己在想说，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你很难用你现在花多少钱他留在脑袋里多少，而是问那一些人在一起的他们发生了什么，
没错，
就是很难得。
对，那好，那跟你刚刚讲也提到说，你看你去了纽西兰，你这样看到那个景，可能你没有办法说描述那时候什么，可是你知道真的不一样，而且很多那种壮丽的景色，其实一想到脑袋就会自动浮现出来，虽然拍了很多照片，但是
你会常常回去看那些照片吗？
现在当然不会了，忙死了。
对，可是真的
那一阵子啊，因为刚好上那时候是升国一嘛，所以国一还国二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好像英文课的作业还是什么，他就在介绍一个你旅游去的，所以我那时候刚好就啪就把它
整
团都贴满满的，
大家羡慕死了。
电话卡什么东西，参观的博物馆什么，全部都放上去。
你都有收集那些票根哦？
那个时候啦，可是现在我觉得有可能已经被我丢掉了。
我也收集过，但是后来真的没有地方放，
因为这东西只会越来越多，
太多。但是有可能是还在的，因为我那个衣柜上有一个。小箱子。
你那时候最喜欢收集哪种东西？
不是，我小时候其实是看别人收集什么，我就收集什么，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收集。
票
根啊，票票啊，那个简有博物馆简介，我现在都不拿简介，我都帮他拿回家，我要干嘛？
对，你看，可是现在就没有这种收集，就越来越少，因为你可能是一张通用卡。就到处就这样，
或者是
就结束了。
扫描 QR code，
还是有啦，还是有。
就是如果你刻意收集是有，但如果你不要说，它其实很多都已经是无纸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去拿了。这样子，那可是这样子有它的乐趣在，也有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像去日本，他可能去，比如说在 京都好了，京都他可能为了去每一个寺院去都去认识啊，就每一家其实都有一张特别的票券，就有人专门在收集这些东西的。那我每次看到那些票券，我都画符，每一张画的符都不太一样。
我都会想说，有人收集就好了。
我现在也是，我都是像我们去马来西亚不是吗？然后那我是看佳奈拿那个，我说哦，你有拿、那个？
那时候那
不用拿，就是要的时候看一下。
对，因为自己都不知道画放哪。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比较喜欢收集，就是用。我喜欢用照片，就是纯粹记录，不是拍的好不好看的问题，就是纯粹的记录。
对对 对, 对，因为你去纽西兰，其实拍照也是你记录的方式。
对
对对，但是拍过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画面在脑袋里面，不需要翻照片。你想到纽西兰，可能就浮出某一些景色，会这样子哈。那你是在那边当中跟他们这些当地，你们在一起出去玩，去玩的那些，除了这些参观，那些参观的东西也让你特别有记忆的，或者是某一个活动。你没有过去没玩过在那里玩了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玩什么活动，因为可能那个年龄差真的太大，
对对对，
可能有的比如说高峰弹跳可能那个高中可以，但是下面都不行，
吓死了吧，
所以他都只能去一些合家欢，就是合家
老少咸宜，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都可以玩的活动
的地方，所以都是大部分前面好像都是走走看看，
对，
然后参观一些博物馆，然后认识这边的
风土民情，
对对对，比较常是这些。
像他们这样介绍的都还记得，有没有什么特别？他们讲的某些地方你还记忆深刻的？
就只记得说我们要去那个火山口。因为他们讲的时候，我想说好恐怖哦，我没有去过火山口。
所以你们真的去走到火山口上去吗？还是你们是到附近去看它这样子？
这个我忘记，
真的，因为纽西兰的火山口行程有一种是坐直升机。它就会飞到火山口的上方去看。
哦，那很带那个我们的那个。团费可能又要再
对对对，没错没错，你们应该是走在就是好像爬山这样
到
一段路，
对
对，
应该是，
因为它有一个距离这样子，因为在非洲也有，在纽西兰对他们都有这种行程，专门去看火山口的。马来西亚其实城寨那边也有去看这个这种行程，所以它就是这几种类型。所以你们大概比较小朋友，那就是去看看那个火山的，
就是很简单的。
对，我上次去夏威夷，我们看了一个，就是看那个我们是直接去看岩浆。它的 lava 那就是
坐直升机吗？
不用，它就可以走到那个公路边，因为它那个地方是岩浆是一直在往外流，它就慢慢慢慢往前推，所以你可以走到靠近那个岩浆开始在已经漫到那个马路边
的
地方，对，我们就看哦，那个形成的岩石，当然你再过去那个热度你不一定受得了，但是你可以已经走到那刚形成的那个岩石的区域，哇，已经看到那边还有隐隐约还看到红红的在流动，感觉那个就是已经很精彩了，对，它就是他们的天然，
我想看这种。
哦，那好，有机会，因为那是他们固定的一些观光景点这样子，然后有到可以到的范围，开车就会看到这样子。那不过你们那小朋友大概还是
太危险了，
对，太危险，
感觉要签切结束。
好，那其实去那边除了你说早餐让你很讲，可是我就我的了解，纽西兰的食物好像很单调、哦，
好像比较没
有，所以我对其他食物没有什么印象。
对，我就觉得这样，因为真的很难讲。要我现在讲什么纽西兰代表食物，我想不出来。
你先想纽西兰就是以前英国的移民，英国本
身也没有特别，
因为你想要纽西兰，大家应该只想要绵羊吧？
对对，羊肯定有烤羊肉这个东西，我们会有印象，可是它也不会有特别的味道，就特别的
它的食物好像没有特别有名，
对，
好像没有。
很多人会把它想成像英国的食物，就是那个 fried chips， 那个炸鱼片薯条，有人就会他们喜欢是这个。那因为纽西兰的鱼是真的很好。
它其实对啊，它其实鱼啊、肉啊、蔬果都蛮多
的，都蛮多的。对对对，那所以大家去，
但是料理本身可能就是很自然风味吧，
原型食物的味道。
对对
对，那很好，因为你后来那个礼拜你们就不住饭店了，对不对？你们后来去住在那个寄宿家庭的那种，对不对？
就他们的家，
接待家庭。那你接待家庭你去住，你是几个人住一个？
我们是直接住在就是我们幼稚园园长他们家，就有两间房子，所以就是一边是住男生，然后另外一边住女生。
哇，他们在那边的房子很大啊。
对，
他就挤一挤啊。
对，
因为他们还有他们家还有像我们女生这边是还有住，好像一两位是就是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寄宿，对，但是也是台湾人的大姐姐这样子，所以就大家就一起玩，
所以他有点像一个就是寄宿家庭这样子。
可是他寄宿家庭这个就比较跟我们有一些比较留游学的安排，
他是住在 一般是住在当地人，
对，住在当地，而且要讲英文，就是我既然要学英文，所以他一定要在当地，
就是要跟当地家庭相处，
然后他们是等于说半受雇的方式来接待你们这样子，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要求这样子，每要准备午餐，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他们要帮准备午餐，
我们好像没有，我们
就是
学校
的
自己买。
OK， 因为
他学校是上半天课还是一整天？
我们国中是一天，
一整天的课程，
对，
就是从早上上到下午再回去。那他们是带你们去学校，还是
我们是搭
校车？
校车哦，那校车好玩，
我觉得好玩啊！就是好像给那个五十 cent 每次，
上去要给五十 cent。你们觉得坐校车让你经验感觉呢？你上去
没有？就是像公车啊，是比较
热闹。
对，就是比较热闹一点，然后比较欧式一点，美式的那个比较西方的
大黄车这样子，
好像不是
红色的。
为什么？其实跟台湾台北的公车蛮像的，只是那个椅子是那种布绒布的那种，有像游览车的。
对，因为我们想象是在那个校车
的
车上，
哦，不是，
对对对，
不是 school bus 的那一种，
哦，有点像游览车就对了。那可是就是我想象，除了那个车以外，我想。学生在车上会玩很多很无聊的游戏，
我们好像还好，
还好，
而且路程比较短，
对，路程没有很长。
哦，所以就可能一段很快就到了，只是大家就很安静的这样玩。
也没有很安静，就是比如说三三两两这样聊天，因为他也是就是有，就是真的很像尖峰时间的那个公车，就是有坐的有站着，所以我们就是都站在那个后面。
哦，所以只是就这样到，反正你们也是跟你们自己，
就我就跟我朋友两个，
对对对。
对，
所以就这样到学校，所以到学校你们这样上课，然后你学校说进去，然后老师介绍，大家就开始跟你们问啊聊啊这样子。你在那边开始接触，就变成朋友的吗？有没有特别？
才一个礼拜，没有，就是只有一个礼拜大家会相处这样子。然后因为你那个时候你也没什么没联络方式可留啊，又没有 email， 又没有手机，对，就都没有，所以就只有留照片。
OK， 就但是可是就像他们在问你说，除了问像刚刚问吃，你们会吃这个，你们会吃那个？
哦，他们有没有啊？就是每个人来都问你不一样的问题，然后就永远大家都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我以前是泰国的，大陆
习惯了。
那我就说，到底这个，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说
怎么解释，
为什么大家会不知道？因为你都就我们都在台湾长大嘛，所以没有想过说。别人
怎么
会认识？对，所以那时候去完我才发现，哦，原来很多人不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啊。
对，而且他们的地理其实真的很不好，
因为而且台湾又那么
小，对对对，
你在很多世界地图搞不好根本没有，所以我才发现，哦，好哦，
拜托，你知道有很多。我们以为就是现在世界已经都很就是彼此流通，但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美国人，他以为全世界都是讲英文。
对，对，就是他都很主观的在看这个世界，
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在我在纽西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就第一次我开始换一个角度，发现原来不是大家都知道台
湾，
其实我蛮小的，然后就要开始解释，因为他们会猜，就是泰国不是，日本不是，中国，我想说好像就在那旁边，为什么就是韩国？然后就是好像这边有一个那个词区，你知道，一直谈，然后我就想说，那又没有。你又没有手机 Google Map 打开，那我就然后就想说，在中国隔壁，
这
是我唯一能够想到说的一个解释方法。
对，
而且你们就都算比较年轻的小朋友，
对啊，就很小啊。
对，他们
可是他们的虽然我们都是在国一嘛，他们真的都长得比较成熟，就是像看起来其实很多都会像高中生
十七八岁的感觉，
然后真的都蛮漂亮，而且他们都会。编头发，就底下还有串那个珠珠，然后我就每次想哦，上课的时候，反正我们又不用考试，没有些压力，我在看他们的头发，一直很想编头发。
你去的时候是暑假吗？
台湾暑假，
这是他们正常的上课时间。
好像纽西兰的学季不太，
我不知道他们的学
季。反正就是你去年，反正重点是没
去
上课。可是你这样一整天听这样英文下来，你都有时候都听不懂，那怎么办？
还好啦，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学英文，
哦、
所以还可以。
下次开会就派他去开英文，我不行了。
哎、欸，不行，不是、啊，是那个英文比较简单的，他了不起就加加减减。
就是通常就是把你丢到那个环境里面，
对，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
对
也是
不知道上什么时候就自己写一写。
是是是是，那就开始做一点事情这样。哎，那还不错，你还蛮乖的。不会有人会这样开始不知道魂游向外，开始去睡觉？
不会，
不会哈。所以老师也会特别去关注你吗？不会，
不会，因为我又、我又不考试，又不占他的业绩。
嗯，也是的哈，
就是让我们默默的过完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了。
哎、欸，可是那这样子，这一点点，叫这个礼拜上这么多不同的课程，
嗯，
你有没有碰到哪个老师让你觉得超级好玩，或是特别让你有印象的那种教课过程之类的？
就是数学啊，
数学，
我就不理解这些数学到底难在哪里？
他们在教什么东西啊？
我印象中那时候在讲
加减乘法，哦，除法。
那我就想说，这个到底难在哪里？一节课就讲这一题，你们的数学进度到底是
慢哦？对对，
我是想说，
那时候你的数学已经学到哪里？小学的时候应该加减乘除都做完，
对啊，
对
对啊。
然后已经
应该已经到什么平方跟那个什么括号什么。不知道，
没有不止啊，到国中就已经都
还没上，国中还没开始，
开始，但是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是在基本加减乘除，对对对，就是还不到二元一次的，
还没啊，他们也还没上到那里啊，
哦，还在加减乘除上面的，
在除在除，我在想说那个除到底是难在哪？
欸、可是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啊！你看他们到国中那个年纪都还是在学这样子很基本的，可是通常他们到高中大学的时候，
积分嘛。
没有，可是数学对啊，数学就会突然咻。
对他们，
他们还是可以赶上。
因为到了数学，我觉得到大学是你决定要学什么，甚至到高中开始分，就是你想要再更多，就会学很难很难的。但是有它，你够用，它只要你生活上够用，可以了。他就不再往下再多深究，你要。
可是我们也是啊，
我们是本来就自己放弃了，不是那个。
没有，我们
是
到我到大学才没有数学的。
对啊，
对啊，对啊。
我们的数学
是
都一定要学。
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但我们其实真的有用
到
或什么的，也是就是跟他们一样，
就是加减乘除。只是我们变成说到高中，变成是考试一定会用到的东西，你必须来开始学根号，学微积一部分的微积分，然后函数就开始往上学。
他们的高中没有吗？
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刚开始有分科，也没有不需要你学到那么难，就是你可以去专注在你
就是正常开始，
应该很有吧？因为我觉得数学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逻辑训练的课程，
它只是不用教那么难，可是你要再学更难的，可能有。其他的课程帮助你到大学你就选择那个科系去学对啊，那我们到专科我到专科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还是有高中数学，那时候学的话头昏脑胀快疯掉了，我就是那个被卡住然后后来重开去补修，气死
我。
我
的那个年级平均的分数都是被历史跟数学拉下来，所以我大学一没有这两科之后就在前面，
整个就很开心的，对对对，
终于。
所以我们都知道研究所开始变成是前面的名列前茅，因为你不用再选。
对，终于没有我讨厌的科目了。
就是老师都很像，原来你那么会读书，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年读数学到后来是这样，因为过不去嘛，我基本都卡住，什么都因为我没有背过乘法公式，完全脑袋没有概念，所以老师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数学就这样过，等到后来原来这叫公式哎、欸，我搞清楚原来这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后来补考为什么数学过，是因为我用国文的方法去读那些算式，我用背下来的，
就是用死背的。
对，我用背说这一式变到这里，所以老师在出题，我说老师只要你帮我一个忙，你不要改任何的数字，你就照那个，我会把它全部背给你看，然后。我老师就一直想说怎么可能，然后后来就他真的那一次我的补考就是用这个方式出题然后我就照这样子每一题都给他写出来
讲到考试
通过了。
我们好像在那个游学的时候有一天的有一堂课好像有一个小考
真的还有小考，但是什么考
也是数学。
那应该是很开心吧，这么简单，
可是大家都写很久啊而且我又不是那个地方，就是像台湾我们好像是国高高中开始，就是你会写完就可以提早交卷，可是国小没有这个机制。
对，
然后
我
当然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有因为有分数的那个加减乘除什么的，确实我有一两题就是算不太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被困扰了蛮久，然后因为最后也不知道那张的那个成绩，
但是感觉
因为到下周吧，所以
就你看不到成，但是你写的过程突然觉得很轻松啊，这样子。
就是觉得有一种觉得好像很简单，因为我在那边你已经是上国中
对，
可是你感觉是在做
国
小国
小的数学题对
对
对
然后就觉得说啊他们这边的数学好简单
对对，所以就那一堂终于有点成就感说哦大家还写那么久好奇怪哦
对，我是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数学除法要教那么久
嗯，可能很多观念他们正在讲，
可能卡不过去。
对，因为其实在国外教数学，就他们像刚刚巨哥在讲的，他教的是逻辑，就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要讲是你要懂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为什么除法这样。那我们是用背乘法，
可是因为九九乘法表就很清楚了。
可是现在小朋友学也都是这样，他是有对
就是他就说让你知道九九乘法这个里面它不是一个表让你背下来，而是
你
知
道
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知道啊
就可以演算。所以他们就概念就是把，甚至还用很多比如说足够的模，所以等到这些题目换掉，他们还是可以去处理别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到目前都还在吵。就是说到底你是先用背的，因为
两种都有，
然后包括印度人学的数学又是另外一种模式，他们又画一些线条的方式来处理数学问题，可是就可以有答案。
对，我也是在网络上，
印度人数学很强，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软体的工程里面最强的数学人才
是
在
印度人。
对，那所以英国现在印度里面也分那种两个很大的阶层，就是说能够有本事在软体上冲出来的，他们组了很多软体公司在印度很便宜，所以很多人就跑去印度都做软体，请他们帮我们做软体，然后我们去做那个。
我们小时候上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个外籍老师就是印度人，好谦虚哦。然后在他的前面是一个白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国，忘记，超级骄傲。我们就为了一题数学，因为他就说，就有学生就说，我忘记为什么啦，反正就怎么讲到说，华人的数学，很厉害这样。然后那个白人老师就立刻写一题在那个，白板上面。然后我们当然马上就可以解开啊。然后他就一直要说你们的是错的，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就说他的明明就才错，但他就硬要说。
他
的是
对
的然后后来
数学这种东西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对啊，
但是很坚持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他走了之后换那个印度老师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黑人真的好友善，我真的很喜欢黑人，
就是印度的，
他也不是黑人，
印度的
他是真的很黑，
就是比较印度人啊，就是不要认识。对，其实这个数学真的后来在也曾经在英国有一个教授，他后来在从印度带了一个算是一般的商业的一个人士，他做的数学，他后来发现这是有天才，所以他后来带他去在英国，他后来成为里面很重要的数学教授，就是他的解题概念非常厉害、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很难讲，就是我们这种东西有些真的是培养出来的，还有他的一些文化带出来的一些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好 OK， 我想说其实纽西兰这个游学这种，当然有这种经验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就不算是 很新鲜的。但我真的觉得把握，如果你真的可以有一个游学的机会，不管是家人给你的，你自己打工赚钱去存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好好的去走走看看都是值得的。不管它这个价钱，我觉得钱是一定会花到，但如果带给你一个一生的机会，
有些东西不是当下
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它可能是在你内心就会慢慢的
对
内化形塑的，
对，但是或者很多东西让你回来之后才出来，哇，哎，我好像我的视野、我的观点、我的想法，
我觉得视野被打开这件事情，跟你看到不同文化下面成长的人，他看事情的那个角度、他的想法、他的那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在处理事情、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角度去想，
就是你会容纳说这些角度是可能的，也存在的，就不会说啊，怎么可能会这样？怎么我们其实太多
很怪的，
对，
真的。
然后自己也会，那我为什么不换他们的想法来想这件事情？可能就
而且你看，光是很多的那种生活模式啊、习惯啊什么的，
就是说早餐
白白种，
对，就是说早餐不可以吃薯饼，你看我们也是吃了三个礼拜，
对啊，我到现在还是
它长高了，
可以的话就会点个薯饼，
对，所以我们也。包括甚至连教育概念可能都可以各种想法了，
时间啦
比较累，还是别人做好直接吃，
没有，我还是觉得你要在那个地方就是凉凉的天配一个冰冰的牛奶，然后就是要一个那个
环境，
就是那个妈妈你已经记住了，
对，虽然台湾也是会有冷冷的，但那时候你就不想喝冰的牛奶，
就很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不一样。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是虽然同样的东西在不一样的场域
的味道，
就会有
对，是一个对一个情境，
就像你吃咖喱面，你没有坐在那个小摊贩上面
吃的是，
你一定要坐在马来西亚才可以
吃
咖喱面，
是情怀啊，
对，好 OK， 我也希望大家这些旅游的给大家很多的记忆以外，慢慢理解说，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在我们不同的观点上就产生不同的样貌，所以其实很值得大家去尝试 即便是看起来是同样的，但是当然在那个场景里面就会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人生更宽广。
对，不是只有味觉，其实还有视觉，还有整个的体会，
整个的心灵
是都可以去享受一下。好，也谢谢大家能够听我们的 CNS 来小房的分享。卡住，其实我也很想去纽西兰。好了，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旅游经验，慢慢在恢复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留意一下新的旅游的形态，开始有很多安全跟各种新的一些规定，大家稍微留意好，出去本来很开心，可能就这些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很麻烦。好，好，大家好，享受你们接下来的旅程。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 CNS 来茶房，我是 Super，
我是奇哥，
我卡住没说，
你一直在等他这一句，我有卡，
刚刚不是发生过这件事了吗？
这个人家我是有办法调整回来的。好，谢谢大家，不能再跟大家聊，好，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喽。